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最近你会经常听到内耗这个词啊，一个人如果经常的内耗，那其实呢是自我消耗了很多的精力啊，可能呢一些需要做的事情反而不能做，而只是处在焦虑还有沮丧当中啊。那有时候呢，我们会听人说，你就是不要忧虑就好了。我们也知道神告诉我们把一切重担忧虑都卸给神，但是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应许无法进到心中呢？我们经常会自己背着重担无法卸到神的面前来，这真的是要恳求圣灵不断地帮助我们。生命的成长需要时间，但是也需要我们非常极力地跟圣灵配合。如果我们总是去听消极的声音，凡事往负面想，并且呢总是觉得迦南美地有巨人，我们像蚱蜢一样，那么当然会内耗，因为我们的信心无法增长。但是信心也是神所赐的，我们常常是没有信心的，没关系，我们可以向神祷告，我信心不足，求助加添。我亲爱的书香家人，人生有太多的风浪，每一个阶段呢，我们真的都需要紧紧的依靠神。当我们回顾过往，那么多的眼泪，经常乌云密布，但是是否你发现呢？凭着信心仰望神，继续靠着神向前走的时候，你看见过去的眼泪，神都已经擦干。纵使面对未来，我们仍然还有许多的忧虑恐惧，但是神已经应许我们必定与我们同在。最近和你读《为内耗立界限》这一本书呢，刘文要特别的提醒啊，如果我们没有圣灵的引导，我们只是想用心理学的方式来帮助自己脱离内耗、沮丧、忧虑，那么这是不可能的。一个信主的神的儿女，我们都知道，我们因为有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我们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但是很多人都希望上帝是魔术师啊，在一夕之间呢就把我们改变了，而且在刹那之间这些困难都消失无踪。不，神不是用魔术的方法，而是与我们同在，背着我们一步一步地走过。每一个人他都认识，你的每一滴眼泪他都看见。不论你现在面对什么困难，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向神求，要越过一座高山，神仍然会给我们力量带我们爬过去。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在灰心丧胆的时候，转眼仰望耶稣，他必定与我们同在。生命的风浪，他带领我们走过。现在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生爱所》。今天为您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人不可貌相”。经文在撒母耳记上第16章第7节，手边有圣经的书上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撒母耳记上第16章第7节， 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绳爱索》。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第七节，其中说道：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人不可貌相。大约一年前，我参加写作研习会，我们几位学员都注意到，讲堂后面有一位瘦小的老太太孤零零地坐在那儿，虽然她也憋着上课证，不过她的穿着稍显邋遢，跟其他人极不相称。从外表上来看，她并不像一个认真上课的学生，倒像是一个家庭主妇在忙完家务之后，停下来歇息喘口气的样子。某一天下课时，我趋前向他攀谈，出乎我意料之外，这位老太太竟不是等闲之辈。她是从美国一所著名大学退休的新闻系资深教授，由于最近生了一场大病，病后她选择舒适的休闲服来穿，而不敢时髦。我因为凭着外貌看人，妄加论断，差一点平白失去向一位值得敬仰的人讨教的机会。我们往往凭着外表的条件对一个人奏下定论，可能因此就错失许多受教的经验呢。圣徒应当抱着一个更开放的胸襟，不要以貌取人，要谦卑受教。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世人总是以外貌和地位来评断一个人的价值，而你却取了奴仆的形象，谦卑服侍，且为罪人而死。你赐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使我们有最尊贵的身份，就是成为神的儿女。求你帮助我们学习你的样式，并且尊重每一个按你形象所造的人。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读的这一本书是由道生出版社出版，梁敏夫编译的《慈绳爱索》。下面来听这一首诗歌《为你所认识》。
我离丰功伟绩或是平凡无奇，我庆幸能认识你。将我举起，抚慰我的心灵，将我捧在你的掌心。哦，为你所认识，你知道我的名字。为你所认识，世上还有更伟大的事。我离丰功伟绩或是平凡无奇，我清醒能认识你。你将我举起，抚慰我的心灵，将我捧在你的掌心。世上还有个 上可有更伟大的事。我爱听你呼唤我的名字，找到我大小的历史，你的记载我身上全解我，让我深知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艾丽森·库克以及金伯利·米勒共同著作，郑维恩姐妹翻译的《为内耗立界限》。我们今天要进到第一章，为何要为内在心灵立界限，下半段。大多数个案一开始会来找我们，都是想要聊关于别人的事，另一半、上司、小孩、朋友等等，这我们可以理解。当冲突引爆情绪风暴，最自然的应对就是做出反应，控诉对方。耶稣也谈论到这种怪罪别人的习惯，在登山宝训中，他挑战群众努力追求个人生命的成长。他说，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好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耶稣希望我们清楚自己的内在心灵处在何种状态，当感觉生气时，是否还有其他事情在里面发生呢？是否有一部分的你感到受伤？若是这样，更需要拉近这个部分，以便给予必要的关注。又或者，是否有一部分的你惶惶不安，需要为此设立温和的界限？ 请多留意各种内在讯息的蛛丝马迹，倾听自己的痛苦。当彼此冲突的情绪可能导致你失控脱轨时，务必把握这个机会，评估检视自己的内在界限。哪些想法和感受需要你的时间注意力为它指引方向？内在令人难以承受的部分，其实是为我们带来成长和医治的机会。毕竟，内在冲突正是努力成长时会发生的事。不过，等一下，那个人确实说了非常恶毒的话呀。一部分的你可能会突然这样说，也许情况确实如此。但是，不论是否被人得罪，内心受到刺激，最重要的还是留意自己如何去回应当下的情形。来一场属于自己的大回转，有助于厘清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好让我们按着自己想要的方式做出回应，而不是整个被眼前的情况所淹没。那么要进行属于自己的内在大回转，要按照以下五个步骤去做。第一个步骤是聚焦于令你难以承受的内在部分，第二个步骤是与你不喜欢的部分成为朋友，第三个部分是邀请耶稣来贴近内心，第四个部分是放下疲惫的内在的部分，卸下重担，第五个部分是把这部分整合起来，加入你的对手团队。我们会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更多说明这一套方法。这种积极宽容的态度能帮助我们培养出明智的限制，使我们在基督里能够更得自由。过往历史其实已经明明白白地教我们这种内在的转变究竟有多重要。自古以来，人们就不断为了自己的感受怪罪他人，从来不为自己负起责任。我们可以从这些过往的错误中有所学习。想想亚当和夏娃吧，当蛇引诱夏娃去吃上帝吩咐不能吃的果子时，他感到无所适从，最终向内心某部分的渴望妥协，拿了不该属于他的东西。而亚当则是选择逃避自己的罪疚感。当上帝问他是否吃了禁果，他的回答基本上就是不要看我。试着想想，要是夏娃在感受到内在渴望时，可以先停下来想一想，并选择顺服上帝，那事情将会如何呢？要是亚当能认罪，而不是怪罪夏娃，那又会如何呢？再想想撒拉，她是圣经中的族长亚伯拉罕之妻，上帝应许亚伯拉罕，有大国要从撒拉而出，但撒拉认为自己太老了，已经无法怀孕了。撒拉害怕面对自己的有限，并选择顺从内心的冲动，企图控制一切，用自己的方式得到她想要的。撒拉安排了使女夏甲与自己的丈夫同房，怀上她的孩子，后来却因一时妒火中烧，把夏甲赶逐到旷野。恐惧淹没了撒拉的内心，让她创造了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甚至意图犯下谋杀。倘若撒拉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让亚伯拉罕知道他内心其实很怕没办法满足他人的期待，那事情又会如何呢？不过撒拉后来出现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圣经名人堂之中，因此我们知道他的确找到了某一条出路。那来看看彼得呢？彼得多次起誓要坚定跟随耶稣，即便这么做会让他不受欢迎也没关系。但就连忠心耿耿的彼得都害怕被指认为革命不法分子。当群众中有人开始这样控诉他时，他便被恐惧吞噬，三次否认自己认识耶稣，背叛了那位深深爱他，并且是自己曾抛下一切跟随的独一真神。和撒拉一样，彼得最终面对自己的羞愧，得着一颗谦卑的心，实践了个人呼召，成为耶稣称作教会磐石的人物。最后我们再来看看大卫王，如引言中讨论过的，他的内心正掀起一场激战。某日他飘忽的目光注意到一位沐浴的美女，立刻被深深吸引。大卫太渴望拥有这位女子，便向欲望投降，虽知道女子是有夫之妇，还是与他发生关系， 接着他又屈服于自己内心阴险狡诈的部分，想要隐瞒自己的作为，并安排让这位女子的丈夫丧命。大卫起先放任自己的欲望横行，不顾真诚的内在自我，到头来竟犯下谋杀之罪。先知拿单对大卫说了一个故事，最终帮助大卫恢复理智。大卫写下一首诗篇，描述他如何学习向自己难以驾驭的情绪设立界限。在诗篇第131篇的第二节，其中说道：“我的心平稳安静。”这几位都是圣经中的著名人物，而本章开头也描写了一些日常生活中的普通人。这两群人有什么相似之处吗？原来他们都在某个时刻被强烈的情绪给淹没，内心出现不同势力彼此征战。上述的圣经故事或许看起来有点极端，但却在许多方面反映出每个人都曾经历的内在冲突。你常想，我觉得自己是个不错的人，但就和使徒保罗一样，也意识到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同样的，使徒雅各描述人们有时心怀二意，一个人可以上一秒还开口祷告，下一秒就说出伤人的话。在雅各书第三章第十节，其中说到，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你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也想要慈爱待人啊，但我实在太生气了。或者，我知道我该放下了，但我就是做不到，老是想着他。如果发现自己很难消化痛苦的感受和那些毫无帮助的想法，要知道自己并不孤单。每个人多少都会因内在互相冲突的感受而不知所措。想活出美好的人生，想要成为蛮有爱心的人，但有时却会去伤害别人，甚至伤害自己。有没有什么是我们能做的呢？身为基督教的咨商心理师，我们发现确实有的。你可以用怜悯的态度来回应自己内在需要关注的部分，也可以磨练自己的能力去倾听有时难免混乱的内心世界，并透过祷告来指引自己的内在部分，一同追求真善美。想象一下，当梅根为了避免自己崩溃而展开退休之旅，若能够获得新的眼光，练习关注自己脑中混乱奔腾的思绪，那情况是否会有所不同呢？如果鲁本能平息内在冲突的渴望，也许他就能够找到真爱，不是吗？若珍娜去倾听内心的嫉妒，也许就能有新的看见，培养出自己希望拥有的特质。若汤姆能明白自己内在的羞愧，也许就能与妻子分享悲伤的感受，进而体会到真实亲密关系带来的喜乐。最后，若是林的生命有所成长，能去理解内心的愤怒，也许就能关注内在对于被拒绝那微小却深层的恐惧，并能更有效地支持与捍卫自己，不是吗？在接下来的篇章中，我们要学会如何进行属于内在的大回转，经历这一趟关照个人内在心灵的过程，来得到生命的改变。我们会提出一些有效的方式，帮助你在面对困难的情境时，不是只被动反应或一再逃避，而是能进步到有意识地做出行动来回应。如此一来，就能对自己更加温柔，与人谈论自己的情况时，也才能更有建设性。这样内心便能享有更大的平安，也得以体会到与人更加亲密的关系。若能够用新的眼光来引导痛苦的情绪，寻求圣灵的带领，便会发现内心的每个部分其实都具备追求美善的极大的潜力。我们将与内心充满挑战的部分保持舒服自在的距离，以温柔关怀的方式来回应内在的自己。我们会学到面对个人想法和感受时，何时该说好，何时该说不。此外，也运用我们对上帝的认识，结合自己在当下某个时刻的经历， 享受为内在心灵设立界限所带来的益处。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金伯利·米勒以及艾莉森·库克共同著作的《为内耗立界限》。来听这一首《我们呼求》。
祝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祝我们是属你的子民，就赐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俯身，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错
我们今天从《为内耗立界限》这本书看完了第一章，为何要为内在心灵立界限。刘文个人觉得呢，所谓的立界限就是我们不要让那些负面的声音或者是撒旦的控告越过我们心灵的界限，而是能够让圣灵来掌管我们。好，在下一回呢，我们要看到第二章圣灵引导的自我，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